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啊，又有这个机会来分享神的话语。距离上一次可能是一月底吧，所以时间也过得真快啊。那刚刚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经文啊，刚刚第一段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刚刚没有放出来哈，主要就是。他上面讲的是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我们如果来看一看啊，刚刚读到的经文里面，其实这个是从这个五章十八节开始延续下来啊。在五章十八节的时候，在经文上劝导我们要被圣灵充满。那当被圣灵充满之后，以下的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弟兄姐妹之间呢，就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然后又是凡事呢都要常常感谢父神。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啊，就是当我们被圣灵充满之后，应该有的这个表现应该是这样。那被圣灵充满，这个以前也讲过，我们就来讲一次。所谓被圣灵充满，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完全、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被圣灵来掌控哦。那被圣灵掌控，也就是说把我们的老我能够去掉，那过一个丰盛的生命，还有荣耀主的生活啊。好，这个就是那刚刚我们读到的，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啊，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敬畏我们大概也知道，敬畏至少包含两层的意义啊，两个意义。第一个，所谓敬畏就是说你要遵从主的主权 ，OK， 主是那个是创造宇宙的真神，他是主，所以我们要遵从他的主权。第一个，第二个，那也就是我们要远离罪恶。好，所以说我们如果讲到敬畏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联想到这两件事。那也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常常我们会讨论到，当小孩子，我们要怎么样？要教导他们存敬畏神的心。如果每一个我们教养的小孩子都能够存敬畏基督的心，他就能够顺从主的教导。第二个，会远离罪恶。所以说，当他们上了大学，远离你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心了啊！他们如果有一颗敬畏神的心，他们必定要遵从主的教导。第二个，他们会远离罪恶。好，那其实啊，彼此顺服，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经文里面啊，它是一个大的一个 title。那接下来呢，就有两三个例子要让我们看啊。从经文上我们分析就是这样。好，那第一个例子就讲到了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第二段又讲到的父母跟儿女的关系，父母不要惹孩子的气，孩子要孝敬父母啊。好，那第三件事情提到的就是说老板跟员工的关系，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那今天我要讲的主要就强调在我们这一方面，就是属事的工作上面。那当然属事的工作也可以把那些态度也可以应用到教会的侍奉。好，那我们从刚刚读到的那一段工作的关系呢，我们看到了他劝导做老板的不要威吓员工哦，要公公平平的对待员工哦，这刚刚我们读到了哦，不要吓他们。再来第二个，做员工呢，不要只在那个老板面前才唯唯诺诺认真的做事啊，老板一走了，你 internet 就打开就开始买股票去了啊，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说就是做员工的 不是只是在老板面前侍奉，你要把它看成是什么？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为神而做的啊！这个就我们刚刚读到的一个教导，做员工的一定要有这种态度。好，那可能在座弟兄姐妹，你可能是老板啊，你也可能是员工，你可能又是老板又是员工，太好了！今天的教导你是受益无尽啊！好，那我们就来讲啊，从刚刚读到的那一段经文，我们就谈到了这个工作哈、啊，主要是在强调我们在属世的工作上面，弟兄姐妹。能不能让我知道你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太好了，是的，好，养家糊口，这最最主要的哈、哦。对，每个弟兄姐妹一大早起来啊、哦，当然就是去，当然就是为了赚奶粉钱，为了让小孩子就学这个学那个，让太太过一个好的日子啊、哦，然后。生活改善，这当然是对的啊、哦。还有呢？还有没有其他的目的？好，我就直接讲了。第二个目的，那当然，我们养家糊口之后，第二个当然有时候啊，我们就是会把我们所学的能够做出来，心里得到满足啊、哦，对不对？你应用上你的，你学到的，应用到你的专业，在工作上发挥出来。很快乐，对不对？好，这是第二个，就是自己的满足。那第三个，你也可以再更上去，就是说，我们工作也可以，就是说，我们在造福我们这个社区啊。有些时候，我们做医学研究的，有没有？我们研究了一项好的药物，那当然就是造福这个社会人群，这绝对是对的。有些做电脑的，你做出了一套系统，能够让弟兄。让世人都能够很好用，方便他们，那这个都是一个造福人群的一个啊。那当然还有第四个、啊、第四个更高的，那当然是什么？就是要服侍神啊，也借由我们的工作，借由我们的工作也能够来把人的生命改变，这个就是服侍神啊。所以其实啊，我们讲来讲去，其实工作目的不外乎这些啊。好，那我们来讲，有这么好的这个目的啊，弟兄姐妹，你工作辛苦吗？当你早上一大早爬起来的时候，你觉得是不是有一股热劲说哈利路亚，我要去工作了，有没有？多少人有这种气魄？ OK， 好，如果有的请让我知道，我太羡慕了啊。好，其实啊，我们啊，常常都是早出晚归啊，然后好像是那个，就是好像是说你做越多哦，越忙哦，好像就越有安全感，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你当你好像在公司的时候，好像稍微一空下来就觉得惨了，好像快没工作的感觉啊，好像一定要这么忙。但是你想一想，真的要这么忙，才真的会没有工作吗 ？OK， 好，那再来。你的工作压力在哪里？我想会有啊。既然大家都没有，刚刚都没有讲说你非常的兴奋要去工作，一定有压力的啊。能不能给我一两项？你觉得你工作的压力是什么？老板啊、哦，好，老板不好相处，老板摆臭脸，老板不给你关爱的眼神啊、哦。那这个都是啊、哦，好。OK， 那我就以我个人还有我听到弟兄姐妹平常的分享里面，我大概就是笼笼统统讲出了一些哈、哦，就归纳了一些啊，大概就是说，比如说你在工作的时候跟同事之间的相处的问题啊，一定会有的。突然你组里面突然来了一个实力跟你相当的，你就开始毛毛的。那个就开始怀疑老板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哦，是不是要把我干掉了呢？还是怎么样啊、哦？一大堆了。还有同事之间的竞争啊、哦，那竞争都是非常残酷的、啊。有时候你会觉得惨了，他做得出来，我做不出来；我做出来的，他问我，我就不给他知道啊、哦？有没有？好，这个都是这种不健康的这个 观念里面产生了这些矛盾问题，或者说跟老板关系不好，刚刚铁明讲的，或者说老板的那个情绪反复无常啊，今天对你好，明天又不好啊，或者是加薪的问题啦，升迁的问题，那有时候呢，你又会觉得啊，好像都是我在做事，然后功劳都被那些会讲话的人都抢走了，有没有？这也很多弟兄姐妹也都在讲啊。好，那或者是说我们，特别是我们移民过来的，常常会有语言上面的障碍啊，语言上面障碍。虽然我们好像也不错了，但是如果真正要跟这个在地的这边出生长大的，好像来讲的话，还是跟不太上啊，就是会有这种压力在啊。好，然后或者是说没有表现的机会等等呢。还有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就是说，我的工作呢跟这个家庭又冲突哦。虽然说这个主的教导说我们要把时间也要放在照顾家庭上面，但是工作就是这么多，怎么办？或者说有时候我们也在想，我要多一点时间来做教会的侍奉，但是也有时候也不太够时间啊，都有这种困难。好，我们就来讲啊，弟兄姐妹，从刚刚的结论，你觉得哈，工作是咒诅吗？我们常常读到说，我们终身劳苦，必汗流满面，方得糊口啊。我们常常在讲，是咒诅吗？你们觉得？好，我们继续来看啊，那个亚当夏娃啊，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哈，是不是每天清早起来就开始谈恋爱，坐在树底下，那摘摘水果来吃，然后吃完又谈恋爱又吃，是不是这种？好，好像我们的概念，哇，伊甸园不得了啊，每天可以谈恋爱，又可以吃水果，树下乘凉，是不是这样？好，他们需不需要工作？需要，是吧？好，其实啊，神给他们的托付啊，你看啊，当神创造了这些万物之后，他要他们怎么样？要管理地里的鱼、空中的鸟，还有地上的牲畜，还有全地，还有地上所有的一切，他们必须做，他们要工作，做管理的工作啊，都需要的啊。除了谈恋爱之外，还要工作。第二个，耶和华神对那人说，安置在伊甸园说，要使他们管理看守啊，哦，都是要工作的，要工作的。所以说，诶，这个你如果本来是想说这个是不是工作受咒诅，你就要稍微考虑一下了。好，我们来看经文，其实经文上是这么讲的，当他们堕落之后，神跟他们怎么讲？说地必为你们的缘故受咒诅，是地受了咒诅。那当然，地受了咒诅之后，你必终身劳苦，然后怎么样才能够？你必汗流满面，方得糊口啊！那也就是说，当人类堕落之后，那个整个环境都变了。以前呢是事半功倍，你种的东西可能随便丢下一个东西，嘣，它就长得很好，你稍微修剪一下就很好。但是呢，当这个人类堕落之后，就整个变了，地受了咒诅之后，变成你的耕种啊，你就是事倍功半了，你就变成你花了好大的劳力，得到的成果少啊，这个的意思。加上呢，人呢、啊，因为人堕落之后，人的各自的自私自利，所以你们到公司里面常常才会碰到，为什么跟同事之间相处为什么这么困难？大家都为了争名夺利，工作这么难，问题就出在这里啊！所以你才会做得这么辛苦啊！所以说，工作本身其实不是咒诅啊，工作本身其实是个祝福啊，工作本身是个祝福。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特别强调啊，你们个人所行的各样善事啊，不论是你做员工的，不论是做老板的，都必须按着所行的是得到主的赏赐啊。也就是说，你们所做的， 如果是按照神的心意，你那个工作是得到赏赐、得到祝福的啊，知道啊？那第二个，我们也讲到，主耶稣也特别讲到，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也就是说，当我们工作劳苦的时候，从心里面产生的那个忧虑、担忧、沉重的不得了的时候，怎么办？那就是说啊，你必须要知道去哪里得安息啊！啊，你要去哪里？你要找主耶稣基督，到神那里，你得到安息啊！知道啊？所以说，工作本身是个祝福，是个祝福。主要是说，你心是不是依靠神？就这样子啊，就这么简单。好，那我们就从刚刚工作这个探讨出来，我想我们更加延伸了，我们其实真正能够讨神喜悦的工作态度是什么？好，从刚刚的经文我们看到了啊，要从心里做，好像是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像神做的一样，好像所有的工作都是神给你做的一样，那种心态啊。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也这么讲，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啊。我曾经讲过好几次这个成功领的受训的问题啊，好不好让我再讲一个另外一个故事啊。那当我二哥啊，他上成功领那一年啊，成功领就是在台湾，就是你大专院校的学生每个人都要上成功岭去受训，受军事训练，那差不多六个月，我记得是六个月到八个月，这不六个礼拜到八个礼拜这个时间啊、哦，那每个大学生都要上去的啊、哦。那我哥哥，我二哥上去那一年啊、哦，就是他进去不久之后啊、哦，就是每个连就推派几位代表啊、哦，那他就是其中一个，那推去的代表啊、哦。这个没有好差事做啊，就是做一些特别的训练，就无聊的训练啊。因为到这个成功岭上，每个人训练都已经很无聊了，就是说你坐姿、走路的姿势等等哦。然后被选上去的这三十几个人啊，特别除了在部自己连上训练之外，去还特别加强训练。那就是刚开始就很辛苦啊，除了固定的训练还要多加出来。那过了没多久，然后这个三十几位就又刷掉了，就刷掉了一半，那剩下十六位。好，那十六位又继续训练。那训练就是走短距离啊、哦、一个固定的动作，就这样哈、哦。那又训练到有一天，他们上面的人就讲说，你们有特别任务，就这样子，特别任务啊、哦。好，那他们很苦啊、哦、那到了事情就发生的前一个晚上啊、哦、然后又删掉了八个，剩下最后的八位，那剩下最后八位，那就跟他们讲了，就是说好，明天中午啊、哦、我们的那个大的聚会，因为那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聚会啊、哦、你们八位啊、哦、其中有四位是要做正选的，四位是候补啊、哦，也就是说在那个大场面有做一个大事情，你们就等着明天的那个聚会的时候就知道。好，到了隔天呢，他们八位都去了，结果就选了四位。那选了四位呢，其那个场面就是什么，就是陆军的总司令要来，那就是把这四位代表啊，就是推出四位代表各自做一项特别的任务。那我二哥就其中的那四位正选的其中一位，他做的就是呈现了一个效忠领袖的一个书，大家签名的，就是这样子，就走这么一小段训练的从头到尾。所以但是呢，当他们知道了这个事情是为陆军总司令做的时候，那个所有的荣耀都来了、哦、他不是只是为那个小连长啊、哦，他做的就是为了那个全国最大的那一个啊、哦，那弟兄姐妹一样的哈、哦，一样的。我们在工作里面哦，我们所做的，你不要想说我只是说为了那个我的经理，为了我那个老板而做哈、哦，而且你如果这心态你就恍惚掉了啊、哦。其实 每一件事情啊，都是为神在做的啊。记住，当工作，我们的工作都是神给的。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是为神而做的时候，那个工作自然就显出它的价值啊。我们做事情，我们都要心存的为神而做，而不是为自己，而不是为那个小老板，在他面前我们才表现得好。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认真的工作哈，认真的工作。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哦，保罗也给他们一个劝勉。他发现到有一些弟兄呢，就是游手好闲，到处讲闲话，他也不去认真去工作，就靠人家的帮补。所以他保罗特别跟他们讲，就是说，就是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啊！不要给他了。你要自己的分内的事情，你要好好认真去做啊，而且要安静的做工，吃自己的饭啊。就是说你自己要尽心尽力做到你职内的应该做的啊，认真工作。那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在属事的工作，当然就是那八个钟头，你应该在那八个钟头里面好好的认真工作啊，不要偷这个人家公司的时间啊，你这样子才能够有好的见证啊，认真的工作。第三个，要与人和睦，在工作的时候要与人和睦。那通常没有办法与人和睦啊，通常都出在啊我们内心的骄傲啊，都出在内心的骄傲。那我也知道啊，我也知道弟兄姐妹，我们从国外来，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又能够拿到学位，又能够在公司工作，其实我们以前的背景啊，每个人你挑出来啊，都是很炫耀的哈，都很光芒四射的，不是第一名就是什么奖的哈，大家都是。我想每个人都有那个，以属世的眼光来看，每个人都有那个骄傲的本钱啊。但是神的教导不是哦，他不要我们骄傲啊，要与众人和睦，把你那个骄傲的心拿掉。骄傲是在败坏以前啊，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那些谦卑的人啊。我们如果在职场上工作，我们就常常可以发现到，其实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通常那个技术上的困难度啊，是不是那么困难啊？最困难的是那个同事之间没有办法相处哦，才是最困难的啊！你们如果外面工作，我想我这么一讲，你们都知道啊。技术上面绝对可以克服的，但是呢，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谁都不服谁啊，所以就这样斗来斗去啊。所以我们要有那个啊，那个榜样啊，就是说我们要学习谦卑，然后要与人和睦。特别从经文上劝导我们，我们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尽力与众人和睦啊！你要尽量尽你的力量去做。当然，和睦的事情是两方面的。有些时候啊，对方他没有办法和睦，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已经尽力了，总是要尽力与人和睦。好，再来，我们要用行为来传福音啊！在职场上面传福音也很重要啊。那弟兄姐妹有时候也常常在问，那在工作上怎么样传福音呢？那我的解释，我是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身传，比那个言传啊还来得重要啊。特别是在工作场合啊，你不要在八个钟头之内啊就抓着人就到处要说我要跟你讲福音讲福音啊，结果那个工作时间都没有了啊，人家看到了也会对我们有不好的观感哦，不是这种方法哦。我们要有智慧，什么智慧？你就是从你的行为表现上面表现出你怎么样认真的工作，怎么样与人和睦，怎么样谦卑，怎么样能够尽忠职守的来做事，用这样子来影响别人，让人家知道说，哎，这个人为什么跟人家不一样，所以人家就会问你说你心中的盼望为何，那个时候就是你传福音的好机会了。你就用温柔的心跟他回答个人，你的盼望在哪里，你的信仰造就了你这样子啊。 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好的方法，我们在工作上面就要利用我们的这个行为来传福音。那刚刚我们提到就是工作上面的这些行为，那当然我们不是每一位弟兄姐妹神都呼召你出来做全时间的服事啊，全时间的传道人啊，可能没有呼召每一个人啊。那在这个时候呢，神没有呼召你出来做全时间传道人，但是他把你摆在那个工作的岗位上，有神的美意在啊。所以弟兄姐妹，好好把握你在工作上面的那个职分，好好的传福音，用你的行为来传啊，这也是神要我们大家做的啊。好，刚刚提到了这四个要啊，要从心里做，就像跟神做的一样，要认真的工作，要与人和睦，不要骄傲，要用身传来传福音，用我们的行为来传福音。那还有一些不要的，有三个不要啊，不要同流合污，出污泥而不染，要出污泥而不染啊，就不要同流合污。我去年九月到那个国内去宣教啊，那就是有一幕就是非常显眼哦，所以我们大家好像里面的几个弟兄姐妹都看得很清楚啊。那也就是说，在那个北京的那个天通苑的那个地铁站哦，那一走出来啊，走出来是大排档啊，那就是很多小摊嘛哈，然后一走出来，那走出来不远的地方就在那个有一个变电箱的底下哦。就有一丛鲜花啊，很亮丽的鲜花，那你就跟整个环境比起来啊，就非常明显的区别啊，就是在旁边的环境是有点脏乱，但是特别就那一颗鲜花啊，就充满了那个生命力，很亮丽啊，所以我们就都拍了照啊，都拍了照。那这就是说一样的，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我们在圣经上常常神特别都用圣经来提醒我们要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啊，我们要做一个光明之子啊，要让我们的光来照耀这个黑暗的世代。那耶稣也跟我们讲，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啊。盐有调和的作用，对不对？我们在吃 做汤的时候放点盐啊，少量的盐呢，也味道很好啊。那盐也有防腐的作用哦，就是说你在一个团体里面，当一个不对的腐败的一个团体里面，你要知道说你要怎么样持守真理，让不要被别人影响啊，要出污泥而不染，不要被腐败掉、腐化掉。光呢，当然代表的就是圣洁。那更代表的是一个在黑暗中的一个指引啊，但你在黑暗里面一定要有光来指引你前面的方向啊。那主耶稣跟我们讲，我们就是那世上的光，世上的盐。那也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互相的提醒啊，互相提醒，在工作的场合，我们就要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再来，不要成为工作的奴隶啊！不要成为工作的奴隶。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一起来读这一段啊！好，一起好，开始。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都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好，生命在这里，所谓的赔上自己的生命的那个生命，原文上指的就是 soul， 就是我们的灵魂啊。好，那当然我们常常应用到就是我们的身体啊的这个生命。我想我就从这两方面我们来探讨。第一个，生命啊，灵魂，不要为了小小的利益啊，你就把你的信仰，为了这小小的钱财，你就把你的灵魂都丧失掉了啊。好，法国有一个画家哈，我想大家都听过 Jim Millet， 我们中文翻作米勒啊，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等于是公认的一个田园或者是农夫画家，最有名的农夫画家啊。好，那他呢，他是生长在一个农村的家庭里面啊，生长在农村家庭里面，那他从小就有很好的天赋啊，特别是绘画。那他常常啊，就是从那个圣经的故事里面，哎，他就可以画出一幅很好的画。所以村民们啊，都知道他这个天赋，也都鼓励他，你应该再去学啊，拜师去学啊。所以村民们当然也奉献一些钱来帮助他。然后后来他也在巴黎啊拿到了一笔奖学金，所以他就到在20岁左右的那个时候就到了巴黎去学画了。那到了巴黎学画，因为他的天赋，神给他的这个恩赐，很快的他就慢慢就成名了。但是呢，在那个年代啊，画家在那个年代能够赚到钱的啊，就是画一些裸体画才能够赚到钱啊。那在那个时候，画家们当然赚到钱，那生活也糜烂。但是米勒呢，他怎么样？他也是为了生活，他也不得不就也是画了一些很多的裸体画，也卖钱赚钱，也就这样子过生活。有一次呢，他就在街上啊，看到他的画就挂在一个商店里面，那刚好有两三个人哦，男的就站在这个他的画前哦，就在那边聊天，然后他一听哦，聊的都是一些污秽的话，由于这个话造成他们讲出的污秽的讨论，结果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很难过的跟神祷告啊，就跟神祷告。那祷告的时候，他也想起了他那一位敬虔的祖母啊。那一位敬虔的祖母，当他要离乡背井，要到巴黎去学画的时候，那个老祖母就跟他讲：“他说米勒啊，你还没有成为画家之前啊，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了啊，你就是一个基督徒。有一天你如果成名了，你要记住啊。”你是一个基督徒，是比你做画家之前还早就是基督徒了。你千万啊，不要违背神的旨意啊！不要违背神的旨意。在那个时候啊，米勒祷告完之后，痛下决心，他就收拾行囊，又回到他的农村去了啊。他放弃了那边赚钱的好机会，回去农村，继续的作画。他也是靠着继续作画，然后白天耕种，晚上画画，画出了好多有名的巨画。弟兄姐妹，看着这一幅画叫做《十岁》，背景是什么？背景就是我们旧约里面的路德记。OK， 路德他们是十岁的时候，他就是借由这样把它描述出来、画出来的。还有一幅，这幅画现在是放在巴黎的奥赛美术馆啊。这个都是不得了的。好，还有这一画也是米勒的画，叫做晚岛。晚岛它的背景呢，就是一个教堂的一个教堂，然后有一个钟，那个钟声发出来的时候，这一对年轻夫妇正在农田里面正在弄那个马铃薯，他们听到了钟声之后，马上放下来一起祷告。这个也从他的祖母那边得来，因为他的祖母在他们小时候，凡是这个教堂的钟声一发出来，祖母就叫大家都不要做事，安静，一起来祷告啊。好，这也都是米勒。好，那我们再讲到不要成为工作的奴隶，我第二个要讲的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就是我们工作到一定的程度，觉得说那个变成工作上瘾了哈，变成是说一个借口，说我工作很忙，我必须要怎么样啊。好，我们在旧约里面玛拿的教导啊，给以色列民讲的时候，就是说要他们出去捡玛拿，每天就只捡一份， 多碱的会烂掉，你吃不到的。但是呢，到了安息日的前一天，你可以捡两份，因为安息日你就好好的敬拜神，安息在主面前。那一天你不要去做事了，前一天多捡的一份你就可以用。意思在哪里？意思就是说，那个你吃不到的哈，你多捡的吃不到会烂掉了。也就是说，你多赚，其实你也吃不到就是了啊。你多赚的，你可能你要留给谁？但是可能你赚了30年，他可能3天就把你花光了啊！你害了他啊，对他没有用啊。所以说，我们不要成为那个工作的奴隶啊！不要成为工作的奴隶。生活的优先顺序永远都是神摆第一位，配偶摆第二位，儿女摆第三位，工作摆第四位啊！永远工作是在后面的。你如果没有把神摆第一位，把家庭摆在前头，你颠倒过来，你生活会乱掉，绝对会乱掉啊！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般的弟兄，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活顺序，哪一个是第一个优先顺序？一般来讲，男的弟兄应该是什么？好了，我听一听，好像都是工作啊。男的一般都是说，我好忙哦，我怎么样？工作永远都摆第一位。姐妹们哦，一般都把什么摆第一位？儿女，对，呵呵，对，一般都是把儿女摆第一位啊。儿女一咳个嗽，不能来教会；儿女一咳个嗽，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啊。所以姊妹们，也给你们一个劝勉啊。儿女不要永远把他摆第一位哦，把神摆第一位哦，把你的配偶要摆第二位哦，你的配偶一定要在你的儿女之前哦，我真会乱掉啊！记得 ，OK。很多时候婚姻上出现问题，都是因为你把儿女摆第一位，把那个老公摆不是老公，把配偶摆第二位，然后把神摆第三位，所以才会出现问题啊！你如果不来教会，不在神面前的话，通常你就只好跑法院了，啊，通常都会这样子啊。所以弟兄姐妹，给大家一个警告啊。好，第四个，不要患得患失啊，不要担忧太多啊，不要老板不给你眼神看，你就觉得开始有点担心了啊。所以要记住，不要为明天忧虑啊，你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神都会准备好。那这里当然大家也不要误解这个意思哦。这里说这个飞鸟也不种，也不种，也不收，为那飞鸟都有东西吃了，然后你还怕什么？那这个当然弟兄姐妹不要误会说，哦，我就在家里休息啊，反正神会给我们吃啊。其实这个主要意思不在这里，主要意思就是说，神已经给我们足够的聪明智慧，比那些飞鸟、比那些草还来得厉害了。凭你出去认真做事，没有问题的。你不会不用烦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的哈。这主要在这个意思，不要误解这个说我就不需要工作就可以，就可以有得吃哈。要工作哈，你不工作了就不得吃。好，好，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我们在工作时候碰到的困难，当然要从哪里支取力量？从神那里支取力量。这一位叫做五十男见志啊，五十男见志啊，他在小的时候，他父母亲离异，结果就被五十男这个家族收养了。6岁的时候被收养，那收养到了16岁的时候，他就离家出走。离家出走之后呢，过一个颠沛流离的生活，很困窘哦。然后呢，在他准备要自杀的时候，碰到了一位很好的基督徒，他叫做碰到一位很好的基督徒。那这个基督徒就跟他传福音，传福音之后呢，他就信主了。他在19岁的时候信主，结果他就生命改变了。后来他就在三月百货做事情，在日本的三月百货，你们如果听过星光三月百货，星光三月大概台湾来的 弟兄姐妹比较清楚，星光三月就是星光跟三月 merge 成的一个百货公司啊，在台湾最大。好，他在那边上班，到了29岁的时候，就是1906年的时候，他就出来自己创业，成立了一家洗衣店啊，成立一家洗衣店叫做白羊色洗衣店。那后来非常成功啊，就一家一家开，后来他的员工上千的、上万的，好多，就是整个全国各地都有这洗衣店。他被评为就是一个作风最独特的日本企业家，那也是在日本里面很少数的那个基督徒的企业啊，企业家。那他独特在哪里呢？他独特就独特在他的四不二原则 ，OK， 四不二要的原则。哪四不？他说不要妨碍星期日到教堂做礼拜 ，OK， 那不要与老东家，就是三月他原来的公司啊、哦，能够有什么抵触？不需要庞大的资金，然后不要用花言巧语来讨价还价啊、哦，好。不要这些，那他要两个，要什么？要跟他的以前的老东家做好朋友，再呢，要对人有利而无害。那他就真正的实行在所有对他的员工里面。你看哈、哦，他几乎啊，他用爱心和智慧啊，来经营他的公司啊，他常常啊就在。下午5点的时候，在他的总公司的门口啊，拿着一个大扫把啊，就在那边扫，要把他的员工扫地出门啊。因为5点钟了，员工说：“老板，我再做5分钟。”他说：“不行，5点到就到，你回家去陪你老婆儿子了，我这里不需要你了，回去。”哦，他准时的让员工回去。礼拜天不加班，而且要大家上教堂去。哦，这个是他的原则，而且。他大量的使用了那些残障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啊，你要残障人要找到一份工作多难啊！结果他大量的使用残障的朋友，那他怎么用？而且还用他们的专长或者弥补他们的缺点，比如说去做锅炉工作的，就是那个音响很大的，他就分派那个笼子。去锅炉旁边，那个做柜台的呢，就找那个脚麻痹，就是有脚不方便，让他们坐着可以出力。送衣服的啊，送到那个客户家里面，就找哑巴，因为他们的这个那个礼俗哦，礼尚很丰富，去一定要聊半天，就是哑巴，就是送着啊，那就走了。OK， 好，体贴的无微不至啊，所以说。这些员工啊非常好，结果一个一个信主，结果造成了他整个公司啊很多很多的员工都信主了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好榜样啊，基督徒在工作上所显示出来的做光做盐的一个好榜样。他不与人斗，他不为了利益牺牲了我们的灵魂，他不为了利益而牺牲掉我们的敬拜，对神的敬拜。弟兄姐妹，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的啊，工作其实是神的祝福，他要我们工作要从心里做起，好像是给神做的，要认真的工作，而且要与人和睦，不要跟人家争斗，要传福音，而且是用我们的好行为来传福音。不要同流合污，要出污泥而不染，不要成为工作的奴隶，不要因为工作为了利益丧失我们的灵魂。弟兄姐妹，我知道工作上有很多挑战困难，虽然我们有这些要点，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我们要靠神，靠主耶稣基督得着力量，我们要靠基督站立得稳，我们要靠基督我们在工作上得着喜乐，我们要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我们以此共勉，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敬拜祷告。 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今天赐下的话语，主，我们实在是能力不够，我们力量不够，智慧不够，求主继续的来加添我们力量，继续赐给我们智慧，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社会上工作的时候，怎么样在行事为人上都能够把你的爱能够彰显出来。主，求主带领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